你的资讯来源中，有一半的人突然都在讲同一件事，别再纠结于如何下 prompt 给你的 agent 了，开始进行 loop engineering， 也就是回圈工程吧。Claude Code 的开发者 Boris Cherney 说得很直白，他表示自己不再给 Claude 下 prompt， 而是执行回圈，他的工作就是编写回圈。这位打造了全球最受欢迎程式开发 agent 之一的人，竟然不给他下 prompt， 那么他到底在做什么？这就是 loop engineering 背后的核心概念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拆解为什么这件事比看起来更困难。首先谈谈回圈本身。Agent 并不是什么魔法盒子，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回圈。模型读取 context， 也就是上下文，然后要求呼叫某个 tool， 也就是工具。你执行该工具并将结果回馈给它，模型再次读取，这个过程不断重复，直到它不再要求使用工具为止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回圈的逻辑其实早就被解决了。每一个严肃的 agent 框架最终都会写出这六型左右的程式码，没人在回圈语句上竞争。所以，如果回圈本身这么简单，大家到底在工程化什么？工作重心已转移到模型之外。AI 的重心正持续从模型本身向外偏移。Prompt engineering 是你发送的文字， Context engineering 是模型所看到的一切，而不仅仅是你的指令。Harness engineering 是围绕在模型周围，负责执行工具，追踪状态并处理错误的程式码，而 loop engineering 则是驱动整个系统朝目标前进的自主循环。每一层都包裹着前一层，你并没有不再关心 prompt， 你只是意识到 prompt 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小部分。LangChain 对此定义得很清楚， agent 等于模型加上 harness。 如果你不是在开发模型，那你就是在开发 harness。 以下这个发现应该会让你重新调整优先顺序， harness 现在比模型更重要。有些团队保持模型不变，仅仅修改了周围的程式码，就从基准测试的中段跃升至前五名。同样的大脑，不同的回圈。 loop engineering 就是设计这颗大脑运作环境的学问。让我带你看看哪些部分最容易出错。第一个难点是知道何时该停止，这是没人会提醒你的问题。当 agent 不再要求使用工具时，它只是结束了当前的回合，这并不等于完成了任务。想象一个程式开发 agent， 他写了一些程式码，环顾四周，看到进度有推进，于是宣布任务完成，但测试依然失败，他却自顾自地宣布胜利。终端机讯息结束的是回合，而不是任务，搞混这两者是回圈出错最常见的原因。好的回圈会因为正确的理由停止，所以你需要设置多层刹车，包括设置最大迭代次数作为硬性上限，防止卡住的 agent 无限执行，对 token 使用量、金钱和执行时间设置预算与时间限制。如果它重复使用相同的参数呼叫同一个工具，代表它陷入了死循环，需要进行无进度侦测。最后则是真正的完成检查，也就是一个能证明任务已完成的自动化条件。最后一点至关重要，完成应该是指测试通过，而不是 agent 觉得自己做得很好。第二个难点是保持 context 的干净。长回圈会从内部腐烂。agent 执行的回合越多， context 中堆积的垃圾就越多，例如旧的工具输出、死胡同和过时的推理过程。随着堆积物增加，模型效能会下降，业界称之为上下文腐烂。回圈会让这种情况恶化，腐烂的 context 会导致更差的决策，进而产生更多杂讯，进一步腐烂 context。人们称此为毁灭回圈，你一定感受过， agent 执行越久，表现就越笨。你要将 context 视为预算而非垃圾桶来进行管理。方法包括压缩，当对话变长时进行总结，然后从总结处继续，卸载，将庞大的输出推送到档案中，只保留你需要的部分，以及使用子 agent， 将混乱的子任务交给独立的 agent， 只让它回传干净的结果。人的直觉是为了以防万一而保留一切，但真正的技术是知道什么该丢弃。第三个难点是 agent 真正能用的工具。 回圈的品质取决于内部的工具。堆叠100个工具只会让 agent 迷失方向，一套精简、聚焦且功能不重叠的工具即才是赢家。Anthropic 的经验法则很精准，如果人类工程师都无法确定该用哪个工具，那 agent 更不可能知道。有两件事比预期中更重要。首先是确保写入操作可重复执行，回圈会重试。如果重试一次建立客户的呼叫导致建立了第二个客户，你就会面临重复资料和重复计费的问题。任何会改变状态的操作都必须确保能安全的呼叫两次。其次是为 agent 撰写错误讯息，而非为人类。好的错误讯息会告诉 agent 下一步该做什么。在发布工具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大型语言模型读到这个错误时，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吗？在回圈中，错误不是死胡同，而是下一个指令。第四个难点是要有能说不的机制。自主回圈有一个隐蔽的失败模式，无人看管的 agent 往往会自我感觉良好。这场辩论中最尖锐的评论一针见血，设计回圈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，另一半是放入一个能说不的机制，例如测试、性别检查或真实的错误回馈。没有审核者的回圈，只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不断点头的 agent。解决方法是将执行者与检查者分开。一个模型负责工作，另一个不同的检查机制，通常是另一个模型或严格的测试，负责评分。执行者不该自己给自己的作业打分数。现在 Cherny 的话就说得通了。Prompting 是你一步步引导 agent, Loop Engineering 是你设计一个能引导他的系统，然后退居幕后。你的工作从给予指令转变为设计三件事，目标，写成 agent 可以自我验证的成功标准，回圈，设置合理的刹车，确保它能正确停止，以及验证器，确保完成是被证明的，而不是被宣称的。Andre Carpathy 抓住了这种心态。不要告诉模型该做什么，给他成功标准，然后看着他执行。他会整晚执行研究回圈，自动调整脚本，测试，保留有效的，丢弃无效的，而他自己完全不在回圈中。他只需安排一次，然后按下开始。这就是关键所在，你不再是动手操作的人，而是设计这台机器的人。你不必第一天就追求全自动化的 agent, 请循序渐进。从基础回圈开始，立即加上最大迭代次数、逾时机制和成本上限。在开始之前，将完成定义为自动化检查，而不是事后的感觉。保护 context, 压缩长执行过程，卸载大型输出，隔离混乱的子任务。审核你的工具，保持数量精简且聚焦，确保写入操作可重复，并重写错误讯息以便 agent 能据此行动。在回圈中放入审核者，只有当你信任那个能说不的机制时，才完全放手。总结来说， Loop Engineering 不是一个框架或工具，而是一种努力方向的转变。模型正在成为商品，围绕在模型周围的回圈，才是现在真正工程技术的所在。最优秀的开发者已经不再问我该告诉 agent 做什么，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系统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完成这件事。只要能回答好这个问题，你也会停止依赖 prompt。